两段的圣经，请各位看创世纪37章。这是第一段的圣经，在创世纪37章，从第5节到11节。找到了以后，我读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创世纪37章，从第5节到11节。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第二段的圣经是在50章，创世纪第50章19到21。我仍然读单数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那个红波，你把这个麦克风稍微提高一点。我过去6年多在尔湾的一间华人教会担任，先是做代理的主任牧师，最近这几年做顾问牧师。那这个职分到今年3月我就会停止，因为他们4月请到了正式全职的主任牧师。所以我大概今年会每一个月一次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传信息。那4月份我不在，但是5月份我还没有跟洪波谈，因为4月份我在亚洲在台湾，在中国，会在中国有3个周末，就3个礼拜哈。我在北京、在成都、在上海，我会在那边有一些侍奉，所以我让大家知道，我也在思想看什么时候按照我们教会的需要传一连贯，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建造我们信仰和灵性的信息。那当然这篇信息我上个礼拜还在这个中福教会讲过。我先问一下，这一篇信息这两段的圣经读过的举手，这两段的圣经你读过的举手。好好，那么大概还有1/4的人你没有读过。但是你有没有看过电影，就是演这个约瑟的故事，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看过的举手，很少人哈。约瑟这个人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说有8个族长，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声名显赫的族长。那约瑟的角色，他不但是影响了以色列人，也是影响当时埃及帝国所统治的大概几百万人。如果我们知道他一生的故事，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做了埃及帝国的宰相， 弟兄姊妹，因着他跟随神，因着他相信神，因着他仰望神，因着他顺服神，神使用他的生命，不但拯救他个人，拯救他的整个家族，拯救整个的犹太民族，也拯救了整个埃及所统治的地区的所有的百姓。那为什么神透过约瑟成就那么奇妙的事？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这两个梦来思想。有时候我讲到可以用一节圣经，有时候用几节圣经。那今天当然我是透过创世纪，创世纪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从37章一直到50章，其中只有38章不是讲约瑟的故事，其余的13章都是讲约瑟的故事。那约瑟的故事跟你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居然可以在约瑟的生命里面成就那么奇妙的事。当然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也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成就奇妙的事。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想是偶然的呢？你想说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你生长在哪一个省份，在东北呢，是在华北呢，是在华中呢，是在华南，还是在华西，还是在蒙古呢？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生在什么地方，成长在什么地方，但是今天你我都来到了美国，住在洛杉矶，而且我们住在 Culver City 这一带。弟兄姊妹，这一切的遭遇绝非是偶然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计划。所以我今天早上就是要透过约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神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有计划。无论我们今天在美国，有一天我们回到国内去，仍然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奇妙的计划。我们需要认识他的计划，我们要认识他的手，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上帝的手中有永远的价值，在上帝那个天平上有永远的分量。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约瑟来思想，为什么约瑟的梦跟一般的梦不一样。昨天晚上有做梦的举手，没有人举手。过去一个礼拜有做梦的举手，过去一个礼拜你都没有做梦啊，连一次都没有。有些人做梦早上醒来就忘了。我们大部分的梦都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没有什么太密切的关系，跟我们永恒的追求没有什么太密切的关系。约瑟可能一辈子做了不少的梦，但是这两个梦是跟他一生的脚踪有关系，跟他一生所要扮演的角色有关系，跟神永恒的计划有关系。所以刚刚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记载在创世纪37章从第5节到11节，短短的这几节的圣经是跟上帝永恒的计划，跟耶稣来到地上是有关系的。我认识一个东北人叫做任不昧，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我有一个机构叫做恩福，本来叫做基金会，后来改名叫做恩福文化宣教使团。这个机构已经成立了20年，我们培养很多从国内来到美国，有一些人到英国去读神学的这些知识分子，有一些是大学毕业，有一些是研究生毕业，有一些是拿了博士，好几个是已经拿了博士再去读神学。那么我们这些读博士的人中间，有一些人已经回到国内去侍奉主。有一个人叫做任不昧，他是吉林的人，东北人，他有一个不昧网站是很有名的，有人称他是不昧大侠，因为他大概10几年前已经在国内是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2005年《生命季刊》的特会里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刚信耶稣。我讲完道以后，我说：我们中间有哪一些人受圣灵的感动，要带领我们祷告？所以任不昧就开口祷告。他其实 信耶稣大概不到一年，所以他祷告的词句不会很优美，不会很流利，他断断续续的祷告。但是我听他的祷告，我知道这个人是用他的生命祷告，他非常的真诚，希望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任不美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他读人大的时候，90年代的初期，因为思想的缘故就被学校开除了。他曾经做过监牢，因为他的思想的缘故。后来他就到了加拿大去，当然在国内的时候他已经接触福音，后来到了加拿大他真实悔改信主。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刚受洗可能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以后他在加拿大读神学，那个时候我们支持他，后来他就到 Montreal 去牧会，在一个同样的你们 Lutheran，他是在 Toronto 读一个 Lutheran 的一个神学院，后来到 Montreal 去牧会。他去年回到他的老家，他想说他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他几年前回到中国去，公安跟着他，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公安说你这样的情形最好马上离开中国。所以他上一次几年前回中国的时候，在北京机场他下飞机之后，公安这个国安部的那些随从一直跟着他，到了宾馆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后来他就离开中国回加拿大去。但是神垂听他的祷告，他去年11月的时候回到他的老家，他到中国跑了十几个城市，他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就是要带领他的爸爸信耶稣。他过去那么多年他借着电话已经带领了他妈妈信耶稣，他的妈妈跟这个任不妹说，其实他本名不叫任不妹，本名叫做胡春玲，跟这个春玲说，你爸爸不会信耶稣了，即使全世界人都信了耶稣，你老爸也不会信耶稣。我们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想你的父亲不可能信耶稣，你的配偶不可能信耶稣，有一些人你所认识的亲爱的人，他们不可能信耶稣，即使全世界人都信了耶稣，他顽固，他不可能信耶稣。但是很奇妙，这个任不妹跟他的妈妈祷告，他自己进食祷告，在他的家只有短短可能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他白天跟他的妈妈讲圣经，他妈妈没有读过多少的书，是没有文化的人，但是他读圣经给他妈妈听，讲解圣经的故事。这个时候你知道他的爸爸非常的好奇，他就在房间里面听他的儿子怎么讲圣经，这样连续听了三天，每一天胡春玲大概讲了几个小时，讲圣经，讲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讲救恩的意义，讲人生的目的等等。他的爸爸在房间里面听，他爸爸知道这个胡春玲小是怎么样子，中学的时候是怎么样子，读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听了三天之后，他父亲发现我的儿子变了，我的儿子不一样了。所以在一次这个任不妹跟他爸爸打电话的过程里面，他邀请他的爸爸说，爸爸，我再过不久就要回加拿大去，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爸在电话里面跟他的儿子说，儿啊，我愿意。后来他就亲自给他的爸爸，给他的妈妈，还有给他的哥哥，还有一个侄儿一起施洗。他写了他的见证，我去年大概11月的时候读了他的见证，很感动。所以我说，不妹啊，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见证放在我们的杂志上？所以如果你有收到我们恩福杂志，我今天没有带来，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带来。在1月份我们就看了他在中国，在他的老家怎么带领他父亲信主的故事。弟兄姐妹，神是奇妙的，神拯救任不妹， 他自己觉得说他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他曾经研究过中国的杀人史，杀了每一个朝代杀了多少人。那么他把他的原稿，那一本后来有没有出书我都不太清楚，他把他的原稿发给我看。他刚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因为很会读书，读得很快，你知道他的讲章通常都有十页，讲章都有十页，那么讲章包括希腊文包括希伯来文，他讲一段的圣经他会把原文放在里面，把原文的解释放在里面。这个任布妹他自己不但改变了，他也带领他的家，他说他从来没有一次离开家的时候没有带着忧愁，只有这一次。以前离开家的时候都带着乡愁离开家，但是这一次他不知道能不能有机会再见到他的父亲，但是他知道至少有一天在天上，在上帝永恒的家里面，他会看见他的父亲。神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奇妙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约瑟来谈神怎么样带领你一生的道路和脚步。我们知道如果神是真的，那么他是有目的的神，他是有计划的神，神从来不会做糊涂的事情。你听到的意义在哪里？也就是说你要开始改变你的思想，开始改变你的意识形态，开始改变你的观念，你的思想要越来越靠近圣经的思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听到就是让你的世界观改变，让你的意识形态改变，让你的思想改变，越来越靠近圣经的真理，越来越靠近圣经的世界观。中国有一句话说哦，靠谱。什么叫做靠谱？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词汇靠谱，就是上帝在你我的生命里面都编织了一首乐曲，一个谱子，那个是上帝为你的生命设计的乐谱。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走掉了，我们的生命走掉了，我们的生命没有按照上帝所为我们设计的，为我们所谱写的乐谱来弹奏，我们是随便的弹奏。很多的时候我们走调，荒腔走板，很多人的生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的人生进入混乱里面，你的人生进入所谓的荒谬里面，你的人生进入无意义里面。那每一次听到就是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态度能够回归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看约瑟也是这个样子。约瑟怎么会认识神？约瑟认识神是因为看见他的父亲雅各怎么样信靠神。在我还没有谈这个约瑟的故事之前，我在讲另外一个过去这两年蛮出名的一个美国的脑神经外科的医师，叫做 Ben Carson。 如果你们上 Google，Ben Carson 过去这几个月在美国的共和党的阵营里面希望能够推举出他来成为2016年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他会不会成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我不知道，机会可能很小，获选率可能很低，但是 Ben Carson 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2009年有这个电影公司以他的电影，这个电影是以他的书哈，以他的书拍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灵活的手》哈，《Gifted Hands》哈。那为什么要拍他一生的故事？主要就是说 ，Ben Carson 是一个很特别的黑人， 他从小在 Detroit Michigan 那个 Detroit 一个贫民区里面成长。他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跟他的爸爸离婚，那个时候他爸爸另外有小三，跟那个小三在外面生了小孩，所以他的妈妈就跟他的爸爸离婚。离婚以后，他们的家就陷入很大的困境里面。他的妈妈不知道怎么样养育他跟他的哥哥。他跟他的哥哥在学校里面，特别他说小的时候他成绩非常非常的烂，烂到一个地步。我去看这个电影，在那个网络里面看 Gifted Hands， 全班大概二十几个学生，有一次老师出题目25题，后来老师问每一个同学说，你答对了几题，答对了几题，那老师问说 Benjamin 你答对了几题，这个 Ben 说 None， 那老师说 Nine， 他说不 None， 连一题都没有答。对弟兄姊妹，他说我从小是个笨小孩，对自己非常的失望。但是他的妈妈信耶稣，他的妈妈相信神，既然让他的孩子来到了人间，神不会让他的孩子糊里糊涂的过一生，所以他的妈妈鼓励他要信靠神，相信神给他的生命有潜能，他的成绩可以进步。所以他从一个烂学生成绩越来越好，成绩越来越好。他从小脾气非常的暴躁，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他跟他的同学因为一些事情就吵起架来，刚好他手里有一把短刀，他用那个短刀刺进这个同学的腹部，没有想到这个短刀刺入这个同学，他有一个皮带，皮带这个头啊刚好是用铁做的，所以那个刀子就断了。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的惊恐，他就跑到回家去，在他家的 bathroom 里面浴室里面嚎啕痛哭，他跟神说，神啊，求你控制我的脾气，我改变不了自己，求主帮助我，怜悯我。他从烂学生变成好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到耶鲁去拿到奖学金。弟兄姐妹，在1987年他以36岁的年龄在 John Hopkins 医院带领70个医生跟护士进行了全世界第一次的脑的解剖，有两个连体婴头脑连在一起。在1987年的时候，他们一共花了20几个小时的时间，动员了70个医护人员，成功的完成这个手术。所以从1987年这个 Ben Carson 就声名大噪，但是他知道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怜悯，都是上帝的保护。他一辈子信靠神。2013年美国有总统早餐会，他是那个总统早餐会的 keynote speaker， 那个介绍他的人说 Ben Carson 第一个特点是爱耶稣，不是他在脑外科手术上的成就，他第一个特点是他真正爱耶稣。当我们真正爱耶稣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经历他奇妙大能的作为。我们接着来看约瑟，约瑟的梦影响他一生的脚步。为什么神要让约瑟做这样的梦？因为神知道约瑟从17岁以后，他的道路会充满了打击，他的人生会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患难，甚至有时候他的生命会在死亡的边缘。 因为上帝知道，所以上帝透过这两个梦来鼓励，来安慰约瑟。上帝跟约瑟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惶恐，不要害怕，你前面的道路都在我的手中，有一天我会提升你的位置到非常崇高的地位，所以无论你遇到的风暴有多大，目前的境况有多么的困难、孤单和黑暗，但是你永远不要失望。所以神为什么让他做这两个梦？他很清楚知道这两个梦跟其他的梦不一样，因为这两个梦是从神那里来，而神既然把这两个梦赐给他，神因着他的大能，因着他的主权，因着他的恩典，会成全这样的梦。但是约瑟不是一下子就经历到神这样的祝福。有一个解经家认为，到了41章讲到到底约瑟是30岁做宰相，还是有了梦经过30年的苦难做宰相，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无论约瑟是经过13年的苦难，还是更长30年的苦难，对约瑟来说，在漫长的风浪的生活之中，他为什么没有失去信心？为什么可以坚定的依靠神？都是因为神给他这两个梦。所以在圣经里面一直记载，无论约瑟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中，他都活出上帝荣耀的样式。圣经用耶和华与他同在短短的几个字来描写他的生命的特点。也就是说，无论在监狱里面还是做奴仆的时候，上帝都跟他同在。所以我们接着来看，在约瑟的生命里面，他曾经穿过六种的衣服，而这每一种的衣服对他来说是代表他当时的身份，但是对约瑟来讲，无论那衣服是鲜亮的衣服还是暗淡的衣服，他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靠没有改变。约瑟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穿的第一件的衣服就是彩衣，也就是他爸爸特别为他制作的衣服，而这个衣服是代表他的爸爸宠爱他，超过爱他的哥哥。彩衣代表蒙爱的人，彩衣也是代表与众人迥别。圣经怎么形容约瑟？说这个约瑟是与哥哥们迥别的，是多结果子的。所以这个彩衣是代表他跟众人迥别。跟众人迥别的特色在哪里？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很多人都埋怨，很多人都气馁，很多人都颓丧，但是约瑟没有，他没有埋怨上帝，他没有对上帝灰心，他继续用顺服的态度来跟随上帝。我们也知道这个彩衣也代表超越，超越，这个超越就是因为对神的信靠，我们可以超越，超越我们的环境。第二种的衣服，约瑟他穿过的就是当时的奴衣，奴衣就是约瑟曾经做过奴隶，他被卖到埃及地去。他在埃及地那边他做了奴仆。什么叫做奴仆？就是主权不在自己的手中，生命不在自己的手中，他的主人可以随时杀他，他没有自由，他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居住环境的自由，他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受主人所管辖。他穿了代表奴隶的衣服，既 使在这样的情形里面，约瑟没有灰心，约瑟没有丧志，约瑟没有埋怨上帝，因为他做的奴隶非常的出色，所以他被那个波提法提升来作为当时整个波提法家的总管，套用现在的措辞，他就是做波提法家的老总 General Manager。 弟兄姊妹，你看约瑟本来是奴仆，但是波提法提升他做老总，当他做老总的时候，他穿了锦衣，锦衣代表是一个高贵的衣服，但是即使他做了老总，他没有趾高气扬，他没有洋洋得意，他没有骄傲，他没有自大。弟兄姊妹，他还是谦卑，还是顺服。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穿的是奴衣，我们穿的是锦衣，我们需要对神的态度没有改变。第四方面，他被他的祖母，他主人的太太陷害，他被关在监牢里面，跟其他囚犯一样穿着囚衣，他可能被殴打，可能受精神的煎熬，但是他没有灰心，没有气馁，他在那边忠心的做一个好的囚犯，这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圣经描写说，即使他在囚牢里面，上帝与他同在，使别的囚犯觉得说，这个约瑟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神给他有解梦的恩赐，让他受到其他囚犯的敬仰。第五方面，他最后穿上了细麻衣，也就是当他把法老的梦解释出来之后，法老觉得说，在整个埃及帝国里面，没有一个人像约瑟那么有智慧，那么聪明，能够解释那么深奥的梦，所以提升他做整个埃及最高宰相的位置。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弟兄姊妹，这样的约瑟他仍然没有骄傲，仍然还是非常的谦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际遇都是神给的，他没有理由可以骄傲，一切他的聪明才智都是神给的，他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骄傲，因为都是神所赐的。他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他认真的跟随神。最后他死了，穿了寿衣。我等一下要讲他的死也是在信心里面死。我们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所拣选的器皿，约瑟。在约瑟一生的故事里面，神最看重的就是他灵性的表现。我问我自己说，如果你要写一个政治家的故事，约瑟当然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对当时的国家有很大的贡献，他懂得好几国家的文字，我相信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家。但是圣经对约瑟的记载最重要的重点，不是说他在外交上有多好的成就，在内政上有多少的成就，在经济上有多好的成就，在教育上，在军事上有多好的成就，乃是说他怎么样成为一个上帝眼中神所喜悦的孩子。所以有四方面的特色，圣经用最多的篇幅去描写约瑟这四方面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他用仁爱来回应仇恨。当他的爸爸老约哥爱他胜过爱他的哥哥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就是嫉妒约瑟，嫉妒约瑟到一个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哥哥们怀恨约瑟，甚至希望置他于死地。但是约瑟没有回报，用仇恨回报， 他的哥哥们。他17岁的时候没有，他30岁的时候没有，或者说47岁的时候没有。他的老爸过世的时候，如果按照他是经过30年的时间才成为宰相的话，他老爸过世的时候他大概是73、74岁。他的哥哥们非常的担心，来找这个约瑟说，现在爸爸过世了，你不需要看爸爸的脸色，可能约瑟有机会对我们这些哥哥们报复。但是约瑟没有，约瑟仍然用仁爱来对待他的哥哥们。神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报仇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你去看那个武侠剧，都是充满了报仇的情节，报仇的旋律。但是在圣经里面，其实说我们人是神所造的，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用仁爱来回应仇恨。第二方面，圣经很看重我们在患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忍耐。什么叫做忍耐？忍耐其实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他的忍耐的程度一定有限。所以有人说，忍耐就是你的心插一把刀，叫做忍耐。如果你的心插一把刀，你能够忍耐到什么地步？是非常有限。真正的忍耐是圣灵里面所产生的忍耐。所以你去读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23节，那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果子是什么？仁爱。后来有恩慈。什么是仁爱？就是有了仁爱再加上恩慈。你再去读保罗怎么诠释爱，爱是很久忍耐。那个忍耐不是你的心头插一把刀，那种忍耐你去忍耐看一看，可能是一天，可能是一个礼拜，可能是一年，但是不可能是三年，不可能是30年。弟兄姊妹，那个是在爱里面有恩慈，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约瑟面对各种困难的环境里面，他里面有神的灵的滋润，因为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他靠自己的修身养性，不是去禅定禅坐所产生的自己的功德，不是。第三，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约瑟他是用敬畏的态度来胜过试探。那个试探是很厉害的试探，是很凶猛的试探。圣经告诉我们说，20几岁的约瑟面对他主人的太太，这个主人的太太可能是长得非常的美丽，长得非常的妖艳，天天来勾引他，天天给他送秋波，对一个男人来说那个很大很大的试探。他是自己送上门来，他是投怀送抱。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情景，可以说所有的男人都会失败。但是为什么约瑟没有失败？不是因为他有能耐，因为他知道上帝在他的旁边。你要不了解，上帝是他最亲密的环境。你这个波提法的祖母，你来诱惑我，但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你的美丽，是上帝的荣耀。你要不了解？你相不相信？你当然要相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没有落入那个色情的陷阱里面，那是上帝的荣耀。所以穆恩德烈讲说，耶稣是我最亲密的环境。 耶稣是我最亲密的环境，上帝是我最亲密的环境。戴德生也讲过这样的话，如果耶稣上帝是你最亲密的环境，所以当你跟外界接触之前，你有上帝的荣耀来荫蔽你，外面的环境对你不会起太大的作用，他以敬畏的态度来胜过试探。最后在圣经里面强调他对他的那些辜负他的人永远是宽容以待，无论是对这个护卫长，无论是对这个护卫长的太太，还是跟他一起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九正，他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很容易对我们忘掉恩典，但是神要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不要忘记别人给我们的恩典，不要辜负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别人忘记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宽容以待。只有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活出耶稣的生命。我常常想，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那样的痛苦，那个痛苦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是精神上的煎熬跟心灵里面的破碎。而耶稣处在这样的光景之中，耶稣第一个反应是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去年我曾经跟一个还有中国这个政治这个流放到美国的这个异议人士，我不提他的名字，可能你们猜想，你们也知道他是谁啊？他写的书已经那么高哈，他是北大的才子，他去年写了四本书，今年写四本五本。我告诉他说：“某某人啊，你过去的环境让你受很多的逼迫，让你受很大的煎熬，你差一点要死掉。但是，你如果更多的认识耶稣的十字架，在你写对很多这个世界的批判之前，你第一个感觉反应不是仇恨，也不是批判，是怜悯跟爱。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学习，你就很难真正贴近耶稣的胸膛。耶稣的胸膛你去贴他，耶稣第一个反应不是批判的，耶稣第一个反应是爱，充满了怜悯。耶稣让所有人知道他先爱我们，他才指出我们的软弱和失败。所以圣经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才是真理。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耶稣来的时候是先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他何等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牺牲他的性命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他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他开始来改变我们，来纠正我们，说我们有哪些罪，我们需要悔改。你不了解，他来第一个反应不是定我们的罪，他是用恩典来接纳我们。我们需要学耶稣，当我们学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吸引很多的人来归向他。奇梦为什么能够成真？就是因为跟随耶稣。约瑟为什么在17岁的时候，他那两个很特殊的梦有一天会正成为事实？就是因为他相信神。当他相信神的时候，无论那个环境多么的艰难，神说：“你只要匍匐在我的面前， 我会让我17年前或13年前或者说30年前给你的那个异梦会成就。弟兄姐妹，我相信神会给我们所有的人一些特别的启示，神会对我们的生命有特别的安排。当你去祷告，当你去寻求，当你去问神说，神啊，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今天住在 Carver City， 神啊，你要我怎么活出你荣耀的样式？神一定会告诉你，因为他是有计划的神，他是有目的的神，他把你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无论你觉得是非常的舒适还是非常的艰难，你是非常的快活还是非常的痛苦，神说我都有我的美意。我相信我们中间所有人的痛苦不会超过约瑟的痛苦，从人的角度去看他的遭遇，他的遭遇一定是比你还凄惨，但是他相信神，神可以让美梦成真。而最后我要谈的就是他的经历是建立在他对神的信靠，而这个信靠有一天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梦。最后他要死的时候告诉他周遭的人，他的儿子他的孙子说，我相信神给亚伯兰的应许，虽然我们现在在埃及做客旅，他过世的时候可能在埃及已经待了五六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他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孙子说，我相信因为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我们，把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虽然我们暂时在埃及寄居，但是我相信有一天神会带领我们回去，当神带领我们以后的这个子孙回加勒斯坦回巴勒斯坦的时候，请你把这个话传下去，一定要把我的骸骨把我的遗骨带回我们的老家，我们的老家不在埃及，我们的老家在迦南地，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果然经过了300多年以后，神兴起摩西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回到他们的老家迦南地。弟兄姐妹，圣经描写约瑟，你知道那个重点就是他对神的信靠，而他对神的信靠让他产生超越高尚的品格，而这种高尚超越的品格是按着人的努力没有办法追求到的，那是上帝的作为，那是上帝的恩典。而这种非常奇妙的生命可以胜过这个世间最黑暗最艰难的环境，而上帝的计划一定会实现，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波涛多么汹涌，但神他是何等信实的神，他在约瑟身上实现他的诺言，实现他的应许，神也会在你的身上实现他的应许，只要你完全顺服他。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可以像约瑟一样完全顺服你，像 Ben Carson 一样完全顺服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人生曲曲不平，有时候会有坎坷，有时候会有疾病，有时候会有打击，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艰难的环境里面都能够看见你的手，你那慈爱的手，钉痕的手，带领的手。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